感谢主啊，刚才见证很棒啊， Apple 我拿去了，还有这个佳佳，我也感谢主，今天他们见证的就是我也讲的题目，我这好好当都讲完了，感谢主，我轻松了。感谢主，感谢主。这题目的话，我大概变了好几次今天的题目哈。本来是要讲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要在逆境中来成长，这是今天的大纲是这样子。我开始题目定的是活出基督，这太大的题目哈，好的都讲过了，我觉得可能这个题目好像有点太大，换一个，结出圣灵的果子，太直白，我觉得也不太好，再换一个，上礼拜的盖代敬拜的暴风雨，怎么面对暴风雨，我说好，感觉暴风雨中的安稳，觉得又太好像没那么全面，那就活出生命的色彩，这个还可以，我觉得。还有就是经济中的百合花，有听过这本书的，有听过这名字哈，是一本书，是大陆的一个传道人做的写的书，他讲到大陆那些信徒在那个风雨中的一些经历哈，叫荆棘里的百合花，在荆棘中虽然环境很艰难，但是依然绽放出那个美丽的花朵，这很好，但是呢被用过了也不能用，最后呢就改成生命的绽放，有点文艺范对不对，好像对吧，文艺范，生命的绽放。所以今天题目呢是生命的绽放，副标题是活出基督，结出圣灵的果子，荆棘中的百合花，暴风雨的安稳，患难中的帮助，阿们。全切题哈，今天的诗歌也很切题，见证也很切题哈，我想这个大家同感一领啊，在圣灵里面我真是经历圣灵的美好。这个礼拜发生几件事情，我先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哈，可能在信息之前，一件事呢是我们湾区出生的一个歌星李玟，有听到吗？对，他是湾区出生，在华语歌坛，在英文歌坛都很出名，叫歌后，天后级的。他应该是上个礼拜还是这个礼拜，是上礼拜哈、啊，在家中啊轻生过世，48岁。有人说他患了抑郁症，身体有病痛啊，家庭也不美满，所以他就轻生啊，就有人这样说了哈。这是一件事情，我就开始研究抑郁症，原来很不太注意这个事情啊，就抑郁症的话可能是一些心理的问题，我没去特别研究过，我想趁机把这个事情研究一下，到底抑郁症是怎么回事，就查了好多资料，看了一些录像，去看你说这些抑郁症是怎么回事情。我发现的话，抑郁症的话是现在是第二大疾病，在世界上第一是什么呢？
癌症
可能第三，估计第一是什么，再想一想，心血管、脑血管，这个病很普遍。再就是这个抑郁症的第二大疾病哈，心血管、脑血管就是这些中风啊，血管堵塞、中风就是脑血管的一个问题，脑出血、脑溢血也是一种心血管、脑血管的问题。心脏呢是冠状动脉堵塞啊，我们好多时候做支架就是那个冠状动脉堵塞的话，需要把它撑开，所以要很注意我们的血液的胆固醇、血脂，它会造成一些堵塞哈。我的话是胆固醇偏高，20年前开始吃药哈，说现在还是吃药，要控制胆固醇，防止这个心脏这个、血管被堵塞住啊，会造成这个心脏这个、心肌梗塞，会造成这个危险。这个礼拜四，我讲一下我这个礼拜有一点突发状况，是因为我礼拜四，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得了这个脑出血的这个病。96年我来美国，就和他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哈，我们都是很当时开始来美国没朋友嘛，我们就开始找这些 讲中文的，我们背景相似的，然后去大家就很 close。 我们后来买房子买到Mission 的时候，我们是就隔两条街都很近，我们小孩子差不多小孩子一样大，我儿子可能小一岁，给他的儿子小孩子玩在一块，我们大人也玩在一块。他比我大两岁，63岁，我61岁哈，已经是老年，进入老年期，63岁，哎，不好意思，这个赵姐妹是老当益壮哈，返老还童，我进入老年期了，回到年轻的时候，周四的时候，他开始打电话给我们说，他说他的先生这个脑出血昏迷。它是什么呢？是一种脑动脉瘤，大家知道动脉瘤哈，动脉的话有血管，血管壁的话，如果哪边比较弱的话，血液就把它撑出来，形成一个瘤。这个瘤的话，如果破裂的话，就很危险。在脑子里面的话，就破裂就造成脑死亡，脑子里面压力增加就脑死亡。他是周四晚上7点钟的时候。他太太发现他躺在床上人事不醒，然后吐了好多东西出来，他已经是人事不醒了，那瘤已经破裂了，然后马上送到医院的话去检查，细细检查发现整个里面都是血，马上要做手术。说我们就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是在躺在病床上，已经是人事不醒了，插着管这个机器了。我就在想这件事情，我说主啊，我是在自责了哈。我们跟他关系很好，我跟他传过福音，传过很多次福音。他太太的话后来决志信主，这先生的话我搞不清楚，他没有信主，他可能没有决志过，也可能信主了，我不清楚。我就觉得很自责，我为什么在30年的时间里面没有给他把这个主讲清楚。他躺在床上看着他，我就祷告主啊，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醒过来，哪怕是1小时2小时，问他耶稣是不是，你认不认识耶稣，你是不是信耶稣了，我想给他一个机会，但是没有机会。周四晚上我看到他是躺在床上完全没有知觉，插着管子没知觉。然后在12点半的时候，他们说要送去另一个城市去开颅手术，然后给他送别。我说主啊，给他个机会，还为他祷告，我说主啊，给新的神迹，主啊，这个灵魂可能就要失去了。然后我们就周四晚上就回到家里，2点钟才上床睡觉，所以那天晚上也是很晚的回家。第二天我太太去陪她的太太去医院，整个一天在里面，我在家里面就问她说怎么需要我去，有什么问题怎么样，她说已经不行了，她说是已经脑死亡，然后是还在，就是说身体还在运行，但是脑子已经没有了，你的脑电波没有了，已经死去了。啊，主啊，我是这么多年，我就看着他，就没有把这个福音讲得那么清楚，那么明白。我是很自责，说实话。后来到晚上10点钟的话，他就过去了，就完全没有生命体征，已经是过去了。其实我们就需要考虑这个生命的问题。我们生命如果没耶稣的话，我们是到哪去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珍惜他们，因为我们要把耶稣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几乎可能没多少机会，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来传这个福音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们可能我们不传到，可能他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个，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跟从耶稣，我们有没有走在耶稣的这个旨意里面，我们是不是很坚定的说我们要到天上去和耶稣同在。我们对自己也是个提醒，因为生命的尽头不在我们手中，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对我们叫警醒，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自己要跟从耶稣，不要偏离左右。同时我们要说把握机会向我们认识的人传福音，否则的话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了。这是我这个礼拜的一个很大的触动。所以 所以对我们是个提醒。
对不起，
这是插播，对不起啊，讲点我的体会上。讲到这个抑郁症啊，咱回来讲的那个李文这个题目哈、啊，本来他是上礼拜发生的时候，我的题目是一个月之前定下来的，中间有些事情上把它加减了一些感受出来。这个我朋友的话周四发生的，所以这个很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刚才说我去查这个抑郁症的一些发病原因和它的表现表征，他说的话有9个特征，有一种哈、啊，比如说好像茶饭不思。凡事都没有都没有生命没有意思啊，每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常常想自杀。还有一个什么呢，我就对照我自己，我有没有抑郁症 有一个我为什么是什么呢，常常自责。我说是啊，我常常自责，所以我对上一个。还有一个呢是暴瘦，因为你茶饭不思，没吃啥都没味道，所以就暴瘦。我想不对呀、啊，我暴涨现在是，脸变圆了对不对？肚子变大了现在是，暴涨。我太太回国3个半月，我长了10几磅。别人说太太不在，有人都是瘦啊，你怎么胖了呢？我说我吃的比较好吧，没有节制现在是，暴涨啊！我说这个我可应该没有抑郁症啊，感谢主啊，我还在长是体重啊。所以呢，抑郁症的话，有人在研究说为什么病因是什么？病因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一定是有压力了，有这个心情不好，生命中有些困难，有些难处啊。这个抑郁太久就变成抑郁症啊，这是我们大概一般的这种认知啊。你心情不好的话，就容易发生抑郁；久的话就拔不出来了，就在里面出不来了哈、啊。短期还可以出得来。久的话变成心理的问题，生理的问题就出不来了。有人说的话是病毒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上有个病毒在身上，是它是神经系统的病毒。平时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免疫力好，这个抵抗力好的时候，它不会繁殖，不会造成问题。当我们心情忧郁，情绪低落的时候，有茶饭不思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繁殖，就会造成神经系统的问题，最后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也就不能靠自己出来的一种状况，需要去靠药物或者靠什么，靠这个帮助才能出得来。这种病毒可以造成疱疹，大家的疱疹啊，好多人可能这个在老年的话容易得疱疹的，注意这个问题啊，就是神经系统的病毒造成疱疹。他说有人说这个同样的病毒会造成我们的忧郁症。是病毒性的，但是现在没有药可以治这个病毒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什么，保持好心情。哈利路亚，保持好心情。圣经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所以我们的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力就比较好，抵抗力就比较强，就不容易得忧郁症啊。我们要保持好心情，怎样保持好心情呢？刚才唱歌唱到了哈，我们靠着耶稣啊，神帮我们包着我们，在逆境里面我们依然是喜乐的，在患难中我们依然可以成为刚强。阿们。所以神是我们保持好心情的一个关键。所以呢，这个抑郁症的话，它这个在里面照顾出来，需要它的专注点把它拉出来才行。我最近的话读一本书哈，读的书的介绍是名字叫《老人是一扇窗》，大概没人读过，刚刚出版的哈，《老人是一扇窗》，它记载了9个老人的生命经历，每个都超过90岁，都是名人哈，都是名人。其中一个我认识，我见过杨振宁都知道哈，他是在86年的时候。给我们上过一课，在那个北京上给我们上过讲那个非对称的东西，现在也忘掉了讲啥东西了。当年我是学物理嘛，他给我们上课，上一课就而已哈。杨振宁是其中一位，还有一个叫黄永玉画家，我不认识，可能我们下回知道一个画家哈。 都是一些名人啊，都是成功人士。这个黄永玉呢，他是1922年刚刚去世，活了99岁，99岁。然后这个作者访问他，问他他的生命的经历，他说：“人只要笑就没有输啊，这个很励志啊，能笑也没有输。”但是呢，他作者和他谈论他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发现他的人生就是满了苦涩和伤痕，生命是破碎的。没有耶稣基督，他很坚强。他说：“人只要笑就没有输。”他没有输，活到99岁，但是呢，他的生命是不完全的。他应该从20几年出生，应该经历了这个应该经历了那些日本侵略、国共内战，在中国经历了一些好的运动，什么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好多人的话，当时在国内那些家的话，文学家、什么剧作家、什么历史学家、演员。好多遭殃，运动里面过不来，有的就自杀，有的被杀，有的抑郁，就很多这种事情发生在好的运动的时候，好的这些名人的话被受到影响。他能活下来真是不容易，我觉得啊，活到99岁还能经历这些风雨都能过来，但是呢，他的生命是破碎的，没有耶稣，他的生命是破碎的，他最后是没有盼望走的，他是对以前是无奈，但他走过来。但他生命是一种无奈的一种，对他的过往是一种无奈的态度，这是没有耶稣的生命，所以他很坚强，他活过来了，但生命还是不完整的，还是不完整的。在同一个时期，在中国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一本书叫《经济里的百合花》，还有一本书叫《中国信徒的血泪搅动》，两本书我都看过。讲到中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历了一些文化大革命，那个反右那个时候，好的基督徒都面临着被抓、被打、去劳改，好多基督徒记得好多这种例子，但是他们的生命就是不一样的。他在那种劳改营里面，他居然能把那边在里面能够欢喜快乐，在主里面喜乐，而且呢，把劳改营变成福音的工厂。外面到全是文化大革命，全是要这个无神论的这种氛围，劳改营里面的全是这些心灵破碎的，那被压制的啊，没有希望的，那神就让他们在那里面传福音，给这些人希望，给这些人燃起重新燃起生命的光彩出来，所以他们的生命被神所点燃，他们的生命还是有价值的，带来人生改变的生命。有人苟且活过那一段时间，能活下来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这个耶稣的门徒，他的信徒，他的仆人们，就可以靠着耶稣胜过那个环境，而且能绽放出生命的光彩。所以看到有耶稣，生命就不一样。讲完了还没有，接着讲两件这个最近的见证啊，这比较古老的见证啊，讲了台湾的明星好了哈，你们大家都认识，一对夫妇，黄国伦、寇乃馨，对对对，夫妇两个，我在看他们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好像有一个没有不可能的一个事工，他们去鸟巢做一个万人演唱会，都知道哈，10万人的场地，他们是胆子好大。一般人的话像周杰伦都没在那儿演唱过，10万人的话觉得可能是人凑不齐，他居然敢去把鸟巢租下来，12000台币，400万美金差不多哈，租一次场地。他从来没开过演唱会，第一次就租鸟巢。他说他做个梦，说是神让他飞在鸟巢之上，他说他梦想要成真，结果被骂了一塌糊涂，说你疯了。你怎么可能是你怎么给他改租鸟巢？全体都给他泼冷水。他觉得啊、哦，这个，但是呢，他相信神给他梦是真实的，梦想一定要成真。最后呢，一般是演唱会都是有主办方、有赞助商，谁敢掏腰包去这个租场地、这个开演唱会，都是赞助商出钱租场地。主办方来协调各方面的事务， 最后的话，这个主办方撤了，不做了，赞助商也撤了，没人了，没有人，没有歌手去办演唱会的，他们俩怎么办？祷告，说耶稣与他们同行，这是两个人加耶稣三个人啊，来办演唱会，他们就靠着与神同行，这种要实现梦想，没有不可能的。他那个演唱会名字叫没有不可能的。最后给我们看这个录像，我没去啊，啊，看那个录像的话，确实满场都是那些手机的光芒。他说没敢发那个那叫什么棒，那个荧光棒，怕到时候就说像没就两人的话可能还很凄惨。但是呢，好多手机的光芒，哇，一片好多人。他说如果没有人的话，他就给太太包场演唱。还好主的话与他同行，他们最后办的还成成功。他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施工，叫没有不可能，要实现梦想，神可以让他实现梦想。所以在神凡事都能，对他们就经历了神的大能。我再讲两个例子哈，他两个见证哈。寇乃馨的话，他是讲到他两个都去做见证，是讲没有不可能。去我看的寇乃馨的话在台北什么教会忘掉了，黄慧伦是在约尔。楼上哈，还有一次是那个黄慧伦是在那约尔教会，我看的是他那个约尔灵粮堂是吧，在哪地方我不知道清楚。寇乃馨他说是他是三代基督徒，也从 祖父辈都算是都是师母级的，基本都是他在教会里长大，是最小从小被宠爱的不得了。结果到了上了台大之后的话，他开始谈朋友的时候碰了一个很好很好的男朋友，5年给他把他照顾的这个呵护有加，像公主一样，得了公主病哈，这个太好了这个男朋友，然后他的家人也照顾得很好，照顾他的家人也照顾得很好，他真是感觉真是感觉很好啊，这个这么好的男朋友，而且他男朋友是一个娱乐圈的，是帮他打点他的娱乐界的一些发展，他当时有进入娱乐界演艺界发展，他的男朋友就是演艺界的一些经纪人应该是。结果28岁的时候要结婚了，已经订婚了，要订婚了，结果男朋友跑了，消失不见了，他找不着他了，给他寄过来一个信啊，一个订婚戒指寄过来，告诉他我觉得你不爱我，因为我只关心你不关心我的需要，你知道我爱吃什么吗？知道我爱穿什么衣服吗？这寇乃馨说：“对呀，你没问的，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确实，他说：“哎呀，就是我想痛悔，要痛改前非。我可能是有公主病，我可能没关心男朋友的他的需要，他的感受。但是没人跟我讲，我不知道啊。主啊，给我机会，让他挽回他，让他回来。”他就天天哪都不去了，也没有事业了，因为他男朋友是他的经纪人嘛，他演艺界也没有了。天天在床上哭啊哭啊，眼泪把床大扶起来的出不来了，可能要抑郁了。但是呢，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听到神给他讲话，我这个有他的，他做一首歌啊，他说我从来没做过诗歌，黄古伦做诗歌我从来没做过，但是呢这首歌是他做出来的，他有谱加上那个歌词，他一定是主神赐给他这个诗歌，把他拉出来，从这里面拉出来。这个歌词是说，别怪主让我的心痛的啊，对不起，别怪主让我的心伤的痛楚，没有缺口哪里能流进神的祝福。这是前一段哈，别怪主让我的生命面临荒芜，没有空间哪里能容下神的花圃。我们是多么容易不要主，直到真的已经走投无路，直到那天我哭倒在伤心谷，抬头才遇见酒后我的耶稣。他从此就站起来，感谢主。后来遇到他的天之骄子黄国伦， 他们成为夫妻哈、啊，这是寇南星的。当然很多了，我讲一个就是了。他是从失恋中啊被神所拯救出来，好的人可能就沉沦下去出不来了，他靠着主把他带出来。黄国伦几个见的讲解哈、啊，他也是失恋哈、啊，先讲失恋哈、啊。他大学是交大毕业的，他交大有个女朋友，是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很出色的女朋友，两人的话是很好。结果呢，大学毕业出去当兵，就女朋友就叫兵变啊，女朋友跑了，是兵变哈、啊，对，就是台湾的用法兵变。当兵的话，女朋友跑了，结果呢，他就人生就失去方向了，他当时没清楚的。他怎么办呢？要解脱呀，他不能这样存在下去啊。他想了两个办法解脱，一个是什么呢？吃素。这个苦难，这不是相当是这逃脱五行中啊，想变成一个好像是修行人之人，他觉得自己好像超脱了，吃素啊，不吃肉，不吃鸡蛋，都不吃。第二的话，如果看到女生的话，心里有不好的念头，拿针扎自己。啊，看到女生好，心里不对劲了，扎一扎，扎一扎，身体好，抓了好多洞。他这样子哈、啊，这个，他有没有失恋过？哦，不知道，我失恋过。我想了半天，我什么时候失恋过？我先讲讲我的经历好了，可能很好玩的经历。高中二年级，17岁，当时还懵懵懂懂的时候啊，好像失恋过啊，现在都忘掉，对不对？想想啊，确实失恋过。当时喜欢一个女孩子，啊，大家都会经过年轻的时候，对不对？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啊，可能可以不用说，我像我的，17岁喜欢一个女孩子，是单相思那种，也没讲过话，也不是同一个班级，平时也看不到，偶尔走路碰到一两面，如此而已，我就单相思了。哇，当时高中二年级。马上考大学了，考大学是一个重大的关口，可以鲤鱼跳龙门。当时我们认为哈，考大学从农村跳到城市，我们就是个大的飞跃。所以我当时觉得我这不行啊，单相思这个我们好的，我好的时候，我们知道好的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出不来，就整个学业事业全毁掉。我碰到几个这种例子啊，高中谈恋爱的最后就。大学上不了，最后的话就没有啊、就没好的工作就是了。我想不行啊，当时还不知道，觉得不行啊，我要读书啊，要上大学，不能陷在其中啊。怎么解脱呢？我想了两招哈、啊，当时啊，一个呢，我画了一幅肖像画，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我很这个仰慕这些画家了，这画这么漂亮，我当时小时候很想画画，但是没有老师教我，我就自己学啊就。买两毛钱的那个颜色，红黄蓝三种配着不同颜色去画画。我画了一幅肖像画，把女孩子画下来，画得蛮像，说实话，反正现在不哪去了已经。画得蛮像，我太太没听说过哈、啊，我太太不知道，今天不讲可以讲，她不知道，从来没讲过这个经历哈、啊。画了一幅肖像画，就自己放起来。然后就啊，作为一个相思的结束好了啊，把他给他做件事情吧，放在一边，写了一首诗，要小心的哈，我们能写诗的时候表现别的不正常啊，写了因为这个特别的感情的一些的挫折也好，或者是触动也好，我们可以写诗啊，诗人他都有点不正常，我们诗人不一样，不要得罪人就是了，所以呢，我写首诗。我不敢写得很明白，我不能说我失恋了，我单相思，不能这样写。我写的话，写一束花，一朵花，好漂亮一朵花，我就赞叹这朵花多么的美，多么的漂亮，多么的极致。然后我怎么发现这朵花的？然后下面一转说，我不能沉溺在里面，我要啊回到我的学业里面，要好好的读书，要上大学，要攀登高峰，胆子讲攀高峰啊。结果呢，诗写完之后的话。我就解脱了，一个肖像画，一个解脱之后，我这诗的话，我当时在全班是第一名啊，我当时在全班成绩第一名，所以的话，虽然是这个，我当时是有没有做什么 班，我没做班长的时候，可能做什么学生干部，我不忘掉了。所以我英国第一模比较出名，是英国是第一名，在家里在班里都是考试第一的，而且还不写诗了、啊，那传开传开，大家都看我的诗，一看，哦，写的真好啊，很励志啊，我的诗还帮助了好多人，我的朋友就写首诗，那个朋友就写首诗，说你这好多诗来哈、啊，变成好多诗人，说英国的一个诗念啊。帮助很多人，感谢主，当时还没信主、啊、所以当时我靠着真理啊，做个肖像画啊，写首诗啊。现在诗的我还记得几句啊，所以这个特别的诗了，感谢主哈、啊。所以这是我的经历啊，所以在黄鹤楼的话，就是靠着就是这个吃素。和扎针，感谢主。嗯，好好，再接着讲，对不起啊，刚才有点太激动啊，想他那个老师太激动，我得扶着桌子啊。所以呢，黄鹤楼的话，他后来他的妈妈是后来信了耶稣，然后就带他说，儿子啊，你这种状况是不对的，耶稣可以救你。然后说，妈妈，你虽然妈妈我没有什么学问，你是大学毕业，但是呢妈妈我给你祷告。然后他就拉着黄鹤楼的手，他们祷告，黄鹤楼就哭出来，就得到了释放，靠着耶稣得到了释放，耶稣把他拯救出来。后来他就写通俗歌曲啊，这种爱情歌曲，但是呢四年之久他写得很辛苦，但是呢没人用啊，比如说别人都是不行，你写的这歌不行，不能发表，他就四年的话就写不出来。有一天有传道人对他说，圣灵告诉我，告诉你说不要再写歌了，等圣灵来给你。他说、哦、那好吧，我就不写歌了，他就开始停下来不写歌了。有一天四年之后，有一天有个经纪人打电话给他说，他说王菲要来台湾，王菲大家知道啊，也是歌手，他需要有人给他做一首诗歌，不是圣歌哈、啊，这个流行歌曲。他就说，主啊，是不是时候到了，他就祷告，跪下来祷告，结果他也听了一个旋律，一个旋律，很响的旋律，就在那耳边响起。大家知道是什么歌吗？我愿意的人知道的，我愿意啊。这个他就把它写下来，找到那个经纪人说，我一首诗歌给他听。他说，哎呦，这很像圣歌。他说就是圣人给的，当成圣歌了。后来这首歌的话成为当时的流行榜啊，流行榜好久，好像很流行的一首诗歌哈，非常流行哈。我们有个教会版本，有没有听说过？有啊，我们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98年的时候，我们在郭牧师家每天有晨祷会，5点钟开始。当时牧师家和我隔两条街，也是，我就每天早上跑过去参加祷告会，5点钟。我们当时泡在圣灵里面，当时已在泡了，但我泡的比较好像不太进去啊，就泡到现在还现在我都把笑这个还是后来居上啊，远远的是现在是高潮的水平。我的话泡了这么久，泡到现在还有滴水不进的感觉。当时我们就每天换一个人带诗歌，我就带过这首诗歌，叫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唱一下，就是圣灵，这个圣经版啊，这个在是说，我打出来的有啊，他说我愿意哈，啊，我愿为耶稣，本来是我愿为你哈，大家我愿为耶稣放下我自己，每一个清晨。向你倾心吐意，是不是这个听的啊？越亲近你，我越爱你啊，这样啊。 我愿为耶稣献上我自己。我大概根据回忆，我找到那歌篇了，我根据回忆把它写下了。世上无一人能够与你相比，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对吧？这是那个当时，我可以再唱一下这首诗歌哈，是啊，我上过唱，我唱就好了，等会儿等唱一下好了哈，我用这个阿勒斯这个吉他唱一下的，非常好。Hello。这首诗歌到我这几天再重新再好久没唱这首诗歌了哈，重新再唱的话还是很感动。我大概这几天一直在唱这首诗歌，还在哼这首诗歌，唱一下。哎，有点短啊。哎，没声音了，有声音吗？那个别唱了。神作赐给他的，是圣灵的思想的歌曲，让他的生命他的事业开始有翻转。哈利路亚，哇，我很卖力气哈、啊、很卖力气，他就开始有了开始他的事业，开始写了很多的歌曲，然后最后在鸟巢实现他的梦想啊，为万人歌唱，我来传讲他生命的这个历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抑郁症的话有那么可怕吗？没有，没那么可怕。我们靠着耶稣可以经过风浪，可以走过低谷，靠着耶稣让他生命可以变得不一样，成为别人的祝福，不但他得到帮助，还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我的感想，对不起，下面是信息。卖个关子哈。所以呢，讲快一点哈，时间差不多哈，讲快一点。
饭还没煮好。 大家忍耐一下没关系哈，再饿一份素的哈，没问题，我不怕，我有储藏。我太瘦，对，太胖了，现在。我们生命怎么绽放哈？我现在开始讲话，已经绽放过了，给黄国伦喝奶去哈。我们怎么绽放？我们怎么绽放？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讲的很快哈。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不一样。圣经说，罗马书八章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是，另外也可以这样说，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便不再被肉体和旧的罪性所辖制。因为有圣灵，所以我们才可以胜过这世界的权势和肉体的罪性啊，这是关键哈，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活出基督的形象，我们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性情和品格，就能活出耶稣的形象，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盼望呢，就是我们能够活出他的形象，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活出来。就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这是也可以说成说，我们的脸既然不能被遮盖，便能反射像镜子一样神的荣光，荣上加荣，这是出自主的灵。因为有圣灵，我们可以把神的光反射出来，而且是荣上加荣。我们现在好像追星族，对不对？有些追星族啊，这些明星啊，歌星球星啊，歌星球星还是什么啊，一些网红我听说哈，追星族，他们都看了明星的话，以此为荣，签个字高兴的不得了。但我们也是追星族，我们追谁呢？耶稣和圣灵。我们追星族，我们的明星啊，这是天上至高的主宰，是君王之上的君王。所以呢，我们的追星，我们的心追的是最高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也是追星族。我们是何等荣耀，有他的荣光，而且荣上加荣，感谢主。所以我们有这个福分，有这个盼望。下面看第二点，基督的品格和他生命的本质。这边说，神的灵是我们新生命的源头，有主的灵，我们有新生命。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讲到圣灵属性的果子，九种果子，大家都很背哈。人家写的歌名字呢，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种果子。九种果子就是基督品格的描述和表现。我们就形容说，基督圣灵的果子，九种果子就是基督生命的彩虹。我们知道这个白光，我们太阳光是白色的，但是呢，它可以分成七种颜色，这很特别哈。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很多色彩在里面。像我们的色彩很敏感啊，对，画画的人啊，色彩很敏感。这色彩是一种很奇妙的事情，因为它让人的生命呢变得绚丽多彩。以基督生命也是一样，他的生命是充满了色彩的，有好多的不同的果子表现了他生命的美丽。不同的方面表现了耶稣基督生命的彩虹。这九种果子的话有三组，讲得很快哈。一个叫内在的，忍耐、喜乐、和平，是在里面的，忍耐从里面出来的，喜乐在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和平也是里面的东西。外在的话是忍耐、恩慈、良善，是对外的，对人忍耐，对环境忍耐，对人恩慈和良善，是对外的。第三，排三种是对向上的，信实温柔节制是向上的，对神的信实是对神忠心。 温柔是在神面前谦卑，不是对自己的配偶温柔，是对神在神面前谦卑啊，这是温柔。节制是被神所约束，所以这九种果子是相互关联，因为我们有仁爱，我们才可能有恩慈，才能可能有良善，所以九种果子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再看到第三是存在的感觉，就是说这些果子的话是本质是什么，它不是我们演出来的，不是我们学出来的，像好演员的话，他 表演的都不是表演自己，他学表演的话都表演的别人，他自己的生命的话可能和表演的是不一样的，但生命的果子是不是表演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我要想不要仁慈恩爱装不出来的，而且因为他本质，耶稣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他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他才有才在表现出来仁爱喜乐和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了基督就有了仁爱喜乐和平，有他就有这九种果子，我们不是不能学出来，不能装出来，不能演出来，我们有了喜乐仁爱喜乐和平，就可以变得可爱喜乐和平安，平安是从里面出来的，从生命里发出来的，不是环境平顺，我们还希望还希望我们的环境是平安的平环境，不是的，外在的没用，里面的平安是里面发出来的。我们有一个圣经耶稣讲个例子，一个财主，他记得那个例子哈，他说我要平平安过一生，我财富不够怎么办，要更多的赚钱赚好的财富，仓房不够了再盖个大的，然后把这个他的财富全放进去，他说灵魂呐、啊，我赚够了，我现在平安了，我可以你就安安心吃喝玩乐吧，一辈子我你平安了。结果主说今晚让你的灵魂你说记得给谁呢，外在平安没用的，平安是里面发出来的，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才有仁爱喜乐和平，我们才能变得可爱喜乐，才能有真平安哈，就是不是凭感觉，我们感觉有时候会骗我们欺骗我们啊，我们不要凭感觉，但是呢感觉的话是随着我们的信心来是有长进的，有时候我们感觉开始可能很不喜乐很不平安，但是跟主我们走得更多跟主更多经历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真的平安真的喜乐，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里面信心要成长，因为主就他的喜乐就是他自己，喜乐是个属灵的事实，他这个事实我们要喜乐起来，无论什么环境无论感觉如何我们都要喜乐。保罗写一封书信叫腓立比书，他里面讲到要好多要叫信徒说你要喜乐要大喜乐要常常喜乐，那是另一本书了哈，他说就大有大喜乐，他当时什么环境写的这本书呢，他在监狱里面写的这本书，对哇艾米都知道哇，这很长进很长进啊，我向你学习这很厉害啊，我昨天还在查哪本书啊，查一查是腓立比书，艾米都知道现在所以呢他在那种环境里面，在监狱里面在捆锁之中写了腓立比书，他说你们要喜乐要靠主大大的喜乐，所以这个喜乐就是有主就有喜乐，不是靠感觉不是靠环境。好，第四点在逆境中的成长，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这个日子是平顺的，我们的道路是平坦的，生命中没有挑战没有困难，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啊，升迁的很快这个财富财富满屋啊，我们都很希望这样子，但是这样的话是对我们好有好有是对我们好事 是对我们是好事好的吗，其实不一定，因为我们要面对生命的挑战，我们的生命的果子就会碰到一些相反的罪性的果子的挑战，我们就碰到这种对抗，有一种黑暗的力量对抗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比如说我们是要传扬爱，结果呢我们常常碰到是仇恨和敌意，对不对，无论是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里的公司里面，我们是要用爱去爱人，结果呢往往反过来都是仇恨和敌意， 我们想喜乐，结果我们就常常有悲伤在我们的里面，有痛苦，有忧愁在我们里面，来挑战我们的喜乐，挑战我们的喜乐哈。我们想喜乐，结果有这些东西来挑战我们；我们想得到平安，结果有很多分裂纷争，以及不平安来挑战我们。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挑战，对我们的爱的挑战、喜乐的挑战、平安的挑战，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呢，这是黑暗势力的工作。我们都想逃避，但是呢，逃避不了，逃避不了。但是呢，神有解决的办法，我们靠着神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下面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圣灵的果子和罪行果子的比较，在那个三章上面，大家不，我们每个不太多了，不讲很多了。比如仁爱、喜乐、和平，都有相应的罪行的果子和它相对应。就说我们这是两个在对抗，一个是圣灵的果子，一个是罪行的果子对抗。比如说仁爱的话，就是仇恨、自私、嫉妒和愤恨是反面的果子。喜乐的话就是愤恨、愁苦、忧伤、情绪低落、自怜，这都是喜乐的反面的果子哈。后面就不讲了，就这咱们可以读。一个是耶稣生命所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子，一个是撒旦死亡的生命所结出来的罪行的果子。如果我们在面临压力的时候，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选择很容易选择像罪性的反应，老我的反应，有人骂我，就骂回去好了，很简单嘛，对不对？为什么他骂我，我也不要，我要默不作声，还要祝福他，这很不自然。但是呢，如果我们照着罪性的反应去应对我们所碰到的一些挑战的话，我们就会向错的影响力降服，向着罪的权势降服，这样会怎么样？会带来死亡的阴影。对我们自己，对别人带来死亡的阴影。我们越是服从肉体的感觉，我们就会变得越糟糕。这种例子很多啊，我们中间的话没有一个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啊。如果这些特征时间久了，就会定型，我们就变成不再像耶稣了，我们就可能像魔鬼了。就不像耶稣了。如果我们老我定型的话，就变得不像耶稣。我们其实碰到好多这种基督徒啊，我们叫他们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有很多这种情况。他们或者是犯罪跌倒，被罪所辖制，不来信神了，或者呢因神失望，一些环境一些苦难，他们对神失望了，就离开上帝，不再信神了，这是很可惜的。我们需要用着温暖的心挽救他们回来。如这很可怜，为什么呢？他有基督的生命，但是呢，却让神的灵大大担忧。他没有活出来，他没有活出神的生命出来，神的光不在他的脸上，他脸上都是乌云，被生活所压制。被困难所压制，没有活出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出来。所以我们要怜悯这些离开主的基督徒，要给他为他们祷告，带领他们归回。我们周围好的这种情况，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还给他们一个事工是没有不可能，在神凡事都可能。今天佳佳唱的诗歌，他的见证，我们的软弱的里面，神的能力复辟我们，使我们成为刚强。所以神可以改变，这样的境况。神可以在困苦的日子让我们成为在基督成长的日子，困苦的日子翻转成为祝福。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的日子是在困苦的时候，我们能经历神，是因为我们在困苦里面，在苦难里面才能经历神，才能从软弱变为刚强。我们靠着圣灵的给我们的生命和能力，就可以变软弱成为刚强。所以这个有人说圣灵的果子，美善的果子是在艰苦的日子才能长得出来，罪人的果子是在最艰苦的时候长出来的。大家有没有人种过桃园？没有啊。我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我们家乡的话有很多桃园，有的桃是五月收割，有的是六月收割，我们叫五月鲜，六月白，都是月份来叫名字，都很大，大概这么大的那个桃很大长的。但是有一种桃它长得很小，一点点，它是叫桃，我们叫桃奴，那个桃奴就是 一点点的小桃，它这个桃是最甜的，它可能在生长中的话被压制了，没长起来，但它里面的那品质就是最好的。我们就喜欢找桃奴，然后吃个桃，就很甜的那种桃奴啊。所以的话，我们在最艰苦的日子里面，圣灵才能反而能结出最美善的果子，最甜美的果子，是在艰难的环境里面长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顺服圣灵，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但是在爱当我们里面，让我们生命强大起来，我们就成为人的祝福。我们经历苦难，耶稣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成为祝福，成为对人的祝福，对自己的祝福，对神的祝福。就像黄国伦和寇乃馨一样，他们经历了生命的苦难，但是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他们自己的祝福。耶稣也是如此，他来到世上的话，他顺服天父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他便成为了我们的祝福，他自己也被高升到在神的右边，神的话也因他所做的而这个喜悦。说耶稣的顺服就成为对神对人对自己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只要在不好的环境里面，我们顺服主，依靠圣灵，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刚才那个佳琪讲到那个保罗，那个保罗的那段经文，保罗说有根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就是在看到神怎样塑造基督的生命和性格在保罗身上。他身上有根刺，这个刺呢让他谦卑啊，这个刺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呢肯定是一种痛苦和困难，他求主说，求主把这刺挪掉，但是主却没有挪掉。为什么呢？因为主有更好的计划，有更好的计划。因为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呢，我们要夸就夸我们的软弱，在我们软弱上面，神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是我们成为的刚强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要在保罗身上要学会怎样在软弱中得到刚强。好，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圣灵的果子是我们基督徒都要努力活出来的，也靠着圣灵，顺服圣灵，活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都是侍奉神的，都是侍奉人的，都是侍奉教会的。我们作为侍奉的一份子，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品格，需要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长出来。我们虽然有可能有恩高，有恩招，有恩赐，有能力，但是呢，如果没有基督的品格的话，我们服侍可能不会长久。所以呢，我们要扎根在圣灵的里面。扎根在圣灵的里面，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都可以昂首挺胸，都可以昂首挺胸，因为神爱我们，在我们身上有美好，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计划。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会体会到神的真实，神的同在。我们在雨后就看到这个天上的彩虹，神的灿烂。我们经历苦难，我们才看到神的美好。阿门。好，下面就是诗歌，我们唱下一个回应诗歌。这首诗歌的话讲的是一个 盛小梅做的，叫雨后的天空，有大家听过啊？
Thank you. 相信主与我们同在，尤其是在风雨里，虽然你看不见前面。